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来为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知道，在跟随你的这条路上面，我们的生命需要不断的成长，我们需要自己尽上自己的本分，我们也需要你在高天之上来帮助我们，赐力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条路上面，让我们得着你亲自的带领，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成熟，以至于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在你在你面前能够讨主你的喜悦。谢谢主能够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帮助每一位真心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儿女。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在开始讲到之前，就是有一件事情我要跟大家就是讲一下。就是我们跟长老会他们就是签订了，继续签订那个租约，我们能够继续来使用这长老会这个教堂。因为可能大家有弟兄姐妹听见长老会他们之前有些变动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离开了这个教会，然后呢那么我们要跟留下来的长老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同工要跟他们继续谈是不是可以继续租这个教堂的事情。然后我们就跟留下来的弟兄姐妹就是双方就是谈得非常好，非常的愉快。那这个在之间呢有一个事情呢，就是要跟大家就讲一下。因为可能大家听见，就是因为长老会整个系统他们是在去年通过了支持同性恋这个法案，但是他们在同意的这个法案的时候呢，同时他们也有一条，就是说他们不强迫地方教会一定要接受支持同性恋的这个，所以他们地方教会他们可以自己决定你是支持还是赞同。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教会据我们了解，跟他们很多同工就是就谈，他们是不支持的。所以呢，就是对我们来讲，就是使用这个教堂来讲，对我们就出现了心里面很大的一个顾虑哈。我们之前以为这个教会是不是他们也会支持同性恋这个问题。那我们跟他们谈下来就是他们也是不支持的。因为长老会系统就是给他们有这么一个选择，就是他们可以选择支持还是不支持。所以我们就很安心的能够继续跟他们留下来的弟兄姐妹能够一起合作然后继续在这地方来聚会。他们也很愿意我们留下来很愿意留下来。我们也他们其实也给在租金上面其实也给了我们很大的这个优惠。其实按照我们使用这个情况的话，如果按照外面去租的话是非常的贵的就是我们目前我们协商下来的话是每个月我们付他们1500我们之前的话是付1000，然后因为他们留下的人非常少，所以他们的整个的这奉献要在教堂的这些费用还是蛮高的哈。所以呢就是我们就是协商下来，我们就是每个月就是我们以奉献的方式来给他们1500。所以就是这个事情就是给弟兄姐妹就是沟通一下，免得因为可能时候有时听见就是传言这样那样的信息传言就是希望能够澄清一下就是两点。第一点就是留下来的他们的弟兄姐妹他们是不支持同性恋的。第二点就是我们希望我们两个教会能够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在一起的一个合作彼此的支持彼此的扶持。其实讲到这点的话，我们非常感恩你知道我们教会成立6年，在6年呢我们在外面一直是漂泊神给我们这么一个好的地方让我们能够安定下来在这个地方聚会基本上这个教堂他们不用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跟他们申请，我们可以使用。当然因为我们还租了一个 office 嘛所以我们 office 是到2025年3月份到期。所以呢他们也希望说你们是不是 office 到期了之后你们 office 那边也不用住了，也把 office 都搬到这边来。我们说如果我们就是大家都活着得很好了，这是我们也愿意这样我们不用两个地方，那边 office 这边教堂。所以呢就是我们双方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沟通，也希望 通过各种方式我们能够一起来合作哈，一起来彼此扶持彼此帮助，就是希望我们生命堂也以这个教堂为我们的一个根基地哈，就我们也把这教堂当作我们的一个家一样来对待所以呢这是这个事情跟弟兄姐妹就是分享一下哈，就是如果还有其他的疑问的话可以跟我们的长老和牧者我们就是可以来沟通。当然其实在这段时间呢我们要付那个办公室的租金，然后要这边可能在就是在接下来这一两半当中呢可能就是稍微费用来说会高一点点。那我们如果到2025年如果我们把 office 搬到这边来的话，我们那个费用的话就可以我们也可以减少我们的费用，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奉献更多的钱来支持这个长老教会。所以我们期望着事情是朝着我们现在所设想的这个方向去走哈，真是要求神带领。但是我看到神已经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真是神已经在给我们开这扇门，真的是很大的恩典。你想想像我们教会的这个规模，你要到外面去住一个教堂，不可能像我们这样使用的，这个不可能的所以这是神很大的恩典，在整整6年之后神给我们这么在这一个地方能够安定下来，我们不用在外面比如说去住学校或者是在网络上面还是怎么样，这个地方是一个可以一个长久的一个地方。所以真的很感恩我们也为做这事情，真的是很大的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想起来就是真的说不尽的感恩真的是这是我们上周三跟长老会的同工最后落实下来的这个大家商讨下来的一个结果，也是在上周三也是一个很感恩的事情那个魏明弟兄哈哈他们公司有一个很新的一个打印机，然后说他们不要了，然后问我们问教会要不要，然后那个他们公司说哇是说教会要，本来他们说可能是便宜卖给员工什么东西，然后说教会要对不对，魏明说我说教会要那我就不要收钱就免费送给教会，然后魏明给我打电话说你赶紧来拿，我就赶紧当天就跑过去那里一看，哇一个好高档的一个打印机，惠普打印机，你知道我查一下那个市价5000块钱哦，是办公专用的打印机并且是成色非常新是吧，魏明他说他们一个分公司被关掉了，在疫情前被关掉了，基本上没怎么使用，基本上是一个崭新的一个打印机，哇5000块钱，并且不只是这个，然后我就搬过来之后跟长老会的同工说，因为他们要节省费用哈，因为他们人少了要节省费用，他说他们以前是租的一个打印机，然后说昨天刚把那个租的打印机退了然后刚好那个位置还在那儿，哎，我说的刚好就放在原来那个打印机的那位置上面。我跟长老会同事说，我说我们反正就一起用吧，反正你们也可以用，我们也可以用，就是哇，真的是来得及时。然后呢，也很感恩看见四班同工哈，你知道他们每周要练习，其实是非常辛苦的。你知道以前他们是怎么练习的？要跑到那个我们的办公室。1点钟去练习对不对，然后3点钟练习到3点钟，然后要从办公室要跑到这边来，然后上次我们跟长老会同工就是长老会同工他们也非常支持我们，他说您不用跑到那边去啊，就在我们这边练习就好了，所以他们是今天第一次在这边师办的练习，哇，然后呢本来以前打印周报大家手上拿的周报对不对是Monica 每次是去办公室练习的时候在那边打印，然后现在师办在这边练习的时候他是不是要跑到那边去打印，然后又跑到这边来，结果也刚好接上，这打印机包过来了到这边，按照这边他也不用跑到办公室去打了，哇，真的是想起这个事情真的那么凑巧吗，真的那么凑巧，就那个星期三发生的事情知道吗，全部发生刚刚好，你说神的预备真的是太及时太美了哈，就是所以我就想起一句话，那个儿童主义学他们经常学的说的一句话就是 God is good God is good， 对，神真的是太好了哈，真的是真的很感恩我们今天呢接着上次的讲道 主题是做一个属灵上面成熟的基督徒。上次我讲了一个属灵上成熟的基督徒有三个标志，一个是就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的谢恩，对吗？所以说这个是很简单啊，三句话背起来也很容易，但是实行起来却是不是那么容易，需要我们不断的操练。那今天我要接着讲作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还有另外三个标志。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是要顺从圣灵带领的基督徒，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是重视神话语的基督徒，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是懂得分辨善恶、追求良善的基督徒。在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当中第19节，保罗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保罗劝勉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么我们弟兄姐妹经常会问圣灵他到底他的工作是有哪一些哈？这个我想就是总结圣经，我们呢可以看到大概我列举了有7点圣灵在我们基督徒身上的工作有哪些。第一点的话就是最基本的，就是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就受圣灵的洗，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重生，我们就有一个全新的生命。所以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第一个工作，使我们重生，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重生。第二个，圣灵赐给我们能力，使我们可以侍奉神，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最近在小组里面查经查《使徒行传》，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很多圣灵充满的情形。当门徒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一个最大的表现就是什么？他们就得着从圣灵而来的能力，就放胆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无所惧怕。我想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第二个工作，就是赐给我们能力。第三个，圣灵在我们里面，他感动我们，他安慰我们，他鼓励我们，他提醒我们，他引领我们，他劝勉我们，他责备我们，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帮助我们过一个成圣的生活，走蒙神喜悦的道路。这是第三点。第四，圣灵也在我们里面来帮助我们来去明白真理，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这是第四点。第五点，圣灵在我们里面，他也赐给我们从神而来的平安与喜乐。第六点，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与弟兄姐妹同感一灵，彼此相交，彼此相爱。我们能够彼此相交，彼此相爱，是因为我们同受一个圣灵，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第七，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我们蒙神拯救的印记。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使我们死去的身体死里复活。我简单列举了圣灵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做工的有这7点，当然我相信还有更多，但是我喜欢用七来表达，让大家可以有更好的记忆。那么我今天当然我不是在讲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今天讲的重点是我们当怎样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我们第一点就是要讲，我们要讲的是作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我们应当顺从圣灵的带领，要顺从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而不要消灭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这是一个成熟基督徒的一个表现。消灭圣灵的感动，在你如果看原文，甚至是或者说你看英文的话其实你是查不到感动这个词的。原文直译翻译过来的话就是不要消灭圣灵。那和合本圣经很多地方在翻译圣灵在信徒身上工作的时候，常常加上感动这个词。其实你去看原文或者是看英文圣经的话都是很有意思。我们中文圣经在翻译的时候常常说是圣灵感动，但是其实原文没有感动这个词。所以说其实说当我们说圣灵的感动，其实就是在讲圣灵在信徒身上的工作，这可能会比较容易理解一些。那么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消灭这个词其实它的原文的意思是有灭火的意思。我今天讲到的时候，我很想拿一个灭火器上来，然后打开那个灭火器呼吹，其实叫什么，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就像我们拿着那个灭火器那一堆一堆火一样，然后拿着呼就把它扑灭了。消灭圣灵的感动是就是灭没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因为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就像火一样，要在我们身上燃烧，要点亮我们，要启发我们，要激励我们，要洁净我们的灵魂。我们若顺从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就可以结出属灵的果子来。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大家都非常的清楚，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相反，如果我们消灭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如果我们抵触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就像用水，用就像用灭火器来把那火，圣灵在我们身上的火要消灭一样，要熄灭一样。我们用消灭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就又会熄灭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就结不出属灵的果子出来。如果我们结不出属灵的果子出来，我们会结出什么果子出来？我们就会结出属肉体的果子来。属肉体的果子有很多，就比如说奸淫、污秽、拜偶像、仇恨、增进、结党、纷争、异端、嫉妒等等。因为我们知道圣灵与自己的肉体情欲是相争的，我们人是容易体贴肉体，随从情欲，而拒绝圣灵的意思，消灭圣灵的感动，不听从圣灵的声音，我们不理圣灵的责备，我们不服圣灵的禁止，我们将圣灵的引导我们把它放在一边，不去听从它，甚至刚硬不肯服从，这就是消灭圣灵的工作。我们这就是其实就是如果持续这样的话，就是你就在背离神，慢慢的会走向偏离神，而被魔鬼撒旦所诱惑。那么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哪些，比如说怎样，哪些 是可能会是消灭圣灵的感动，会熄灭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呢？比如说其实真的是我们常常我们有犯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明明犯罪了，圣灵会责备我们，要我们认罪悔改，但是我们却执意不肯悔改，这也是消灭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比如说我们与弟兄姐妹结冤了，圣灵劝诫我们要彼此认罪，要彼此和睦，但是我们常常碍于那个面子，就是不肯认罪道歉。比如说圣灵常常提醒我们，有的时候你想起一位弟兄姐妹，想起一位身边的朋友邻居，可能需要去关心他一下，关心一下有需要的人，我们常常以忙作为借口而对此无动于衷。比如说圣灵教导我们要在主日去敬拜赞美神，我们常常会以各样的理由来说服自己不去教会。比如说当我们面临选择的时候，圣灵告诉我们要以祷告来到神面前，来去寻求神的心意，而我们总是先用自己的方法先去尝试，结果失败了才被迫来到神面前等等。其实我们可以自己想想，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可以思想一下，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面，我们有熄灭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那种情况。我们是信主的，我们信主的时候神就把圣灵赐给我们，我们里面是有圣灵的，但是我们里面有圣灵并不代表我们凡事都会顺从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大家同意吗？我们有的时候会熄灭圣灵的工作，我们有的时候甚至可能是会故意抵挡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作为基督徒，我们偶尔有这样的情况也算正常，但是如果我们常常这样，经常这样，我们就要警惕了。如果我们持续熄灭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就会让圣灵担忧。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说，我们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熄灭圣灵的反面就是体贴圣灵，顺从圣灵。所以使徒保罗在写给教会的书信当中常常劝勉信徒，我们要顺从圣灵。他在罗马书第八章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与平安。 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是应当是一个顺从圣灵的基督徒，我们要随时敏感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并且要顺从圣灵，如此神的旨意才可以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可以得着生命与平安。这是一个成熟基督徒的一个标志。其实大家真的是可以想想一下，如果我们不顺从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生命怎么可能成熟了？圣灵他总是想要在我们身上做工，来引导我们，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却熄灭他，拒绝他，我们生命岂能长进，对吧？我们生命是不可能长进的。所以作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我们就要顺从圣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做一个重视真理的基督徒，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但是我们要留意，我们不要过分解读这句话，我们不要过分解读这句话，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要口口声声都说啊，圣灵在我们身上感动我，让我做这个事情，让我做那个事情，说把自己的意思说成是圣灵的感动。我们在过去经历过这样的混乱，有人说他被圣灵感动，认为一位姐妹是属魔鬼的，要为他赶鬼，这是我们过去经历过的这件事情。那个感动真的是从圣灵来的吗？还是他自己的意思？还是真的是有可能是邪灵在他身上的意思？我们如何来去分辨这些事情？保罗说，我们如何去对待这种情况？保罗说什么？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圣经，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话，是圣灵启示先知将神的话记录下来而成的。当保罗说先知的讲论，他是指向圣经而言。圣灵在人身上的工作与圣灵在启示下来的话语应当是一致的，没有冲突，没有矛盾，是和谐的。所以为什么保罗在前面十九节讲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马上他接着讲了一句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就是为了防止有人就是口口声声说是来自于圣灵的感动，而忽略了圣经的真理，甚至是可能他的感动是与圣经的真理是相抵触的。所以保罗强调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我们要正确的运用圣经的真理。我们所讲的感动不能够与圣经的真理是相抵触的。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这句话既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的运用不要消灭圣经的感动，同时也让我们明白做一个诚实的基督徒，我们需要尊重神的话，我们需要听从圣经真理的教导，以神的话为分辨一切事情的根基，这是一个成熟基督徒的标志。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不以圣经真理为根基来分辨来引导的话，真的是可以会造成非常很大的困难。就像我们在座的有七八十人，你说哇，我有这个感动，我有那个感动，到底哪个感动才是真正来自于圣经，来自于神的？我们就是要以圣经来作为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准，这才是一个成熟基督徒当有的。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劝勉年轻的同工提摩太，要重视神的道，要持守神的道，要按照真义来分解神的道，要确信从小所学习的圣经。他在提摩太后书3:15-17说，这圣经能使人有得救的智慧而信靠耶稣基督，这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圣经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圣经的功用。如此重要的圣经，我们不能够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们不要藐视圣经当中的话，而要重视圣经中的话。看重圣经就是看重神的话，就是看重神。 作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我们怎样不藐视神的话呢？第一，我们要常读神的话。在古代，我们知道要拥有一本圣经是非常困难的，是一件非常奢侈的想法，所以他们特别珍惜每一次能够听到圣经的机会。但是现在我们每位基督徒，我们都可以拥有一本圣经，我们在我们的手机、我们的电脑、我们的平板上面可以随时阅读电子版的圣经。神给我们创造了极大的便利条件，让我们可以常常读圣经。我们如果不读或者是偶尔读，无论怎么讲都是说不过去的。你说你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却不读圣经，不常常读圣经，这是讲不过去的。因为我们现在随手都可以拿着圣经来读，我们随处都可以接触到圣经的经文，但是我们不读，不常常读，这个事真的是说不过去。我们不能以忙为理由，忙指的是借口。神的话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手上，我们不读，这岂不是忽略神的话，岂不是藐视先知的讲论吗？也很感恩，上个星期三，所以上个星期三有很多感恩的事情，所以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就是列了很多这个感恩的事情。上个星期三我们教会我们有一个读经计划，我们每天读三章，刚好也是上周三，我们把整本圣经从头到尾完整读了一遍，也是在上周三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生命堂成立以来我们第三次完整读完圣经，从头到尾读完一遍，我们已经读完了第三遍。那我们从明天开始，我们要开始第四轮读经计划。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自己的读经计划，如果没有自己的读经计划我劝你们，我鼓励你们一起加入我们的每天读圣经的这个计划。真的是我们一起读，一起鼓励，我们有提醒你读完了，然后我们带读经的人还要给你一个小红花，给你一个奖励，然后你可以读完之后可以有一些简短的一些分享。我也会每天把这个读的经文有一个简短的分享，帮助大家可以去明白这些圣经。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我们你如果没有自己的读经计划，鼓励你一起来跟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乘坐圣经列车号，一起来熟读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比蜜更甜比黄金更宝贵。我其实前几天我已经在我们的崇拜群在一些群里面我已经发了那个加入那个读经群的那个二维码如果你还没有加入的话我希望你可以聚会完之后回去在你的微信上面可以点那二维码，按住它不动就会跳出来一个弹窗说加入此群，然后就很简单，然后你就可以收到每天带你读经的弟兄姐妹说今天我们明天开始读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所以真的是非常美的，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我们如果不藐视先知的话呢，就是要从常读神的话开始。我们常读神的话，我们就是在重视神的话，这是第一。第二，我们不仅是要常读神的话，我们还要竭力明白神的话。如果我们读到神的话却不明白，那对我们其实没有什么用处。我们还要竭力明白神的话。那么怎样竭力明白神的话？那我们就是需要来去查考圣经查考圣经来去明白神的话。我们怎样查考？我们第一个，我们可以参考圣经的一些注释。在我们的手机那个应用程序上面有一个应用程序是非常好的，叫精读圣经这个软件工具是非常好的，里面它有很多的圣经的注释你如果读完这段经文你不明白的话，就是你可以查那个精读圣经里面的那个注释它可以就是跟你有很多详细的解释另外的话就是你可以参加主日学参加小组查经等来一起来学习另外我们星期五早上我们还现在在一起有一个查经班，我们在一起学习启示录就是欢迎不上班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学习启示录。真的是我们一章一节的去查，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明白启示录里面的话语真的很感恩。我自己在讲，我自己也从当中得到很多。还有另外一个， 明白神的话，可以通过在每个主日听讲道的时候来明白神的话。牧者每准备一次讲道都是需要花很长时间，预备每篇讲道至少需要花20个小时。有的以为讲道是不是很轻松的事情，有的甚至是可能没有在教会里面待过的，或者认为牧者讲道是不是就像在大学的教授一样讲课就讲一次课嘛，然后你今年讲完了明年再来再重复一遍。告诉他们说，我说讲道这是每讲一篇道都是在写一篇论文，不重复的论文都是新的，不能够就是重复的。所以每讲到要准备一篇讲道都是需要很长时间，都是牧者要精心准备，要经过消化，然后再用大家明白的方式然后讲解给大家听，目的是就是为了帮助大家能够明白神的道，并且能够应用在生活当中。所以大家在听到的时候要专心聆听，这不仅仅是尊重牧者的新老侍奉，更是对自己大有益处。即使是有些道可能以前你听过，但是不同的牧者不同的时间讲解都会有不同的收获。我们要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许牧师看起来平时是非常的温柔，对不对？但是如果他讲到的时候你不专心听，你或者你在那儿边上跟人说话，他会很生气，他会非常严肃地提醒大家，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许牧师的提醒其实还算是温柔的。许牧师约翰卫斯理，他是18世纪英国著名的神学家，他有次在讲道的时候发现听众有人睡着了，他突然的火火睡觉的人一下子惊醒起来，哎呦哪儿火在哪儿火在哪儿，然后约翰卫斯理说，他说地狱的火是为了那些听到时候睡觉的人所预备的。哇，他好厉害。他说地狱的火是为了那些听到时候睡觉的人所预备的。所以许牧师的提醒还算是比较温柔的，如果是约翰卫斯理来讲的话是更严厉。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3节说，他说主凡是主先知讲到了，就是对人说，是要造就，要安慰，要劝勉人。忠心的牧者讲道是属于先知讲道，我们绝不能轻视牧者的讲道，尽管有的时候可能听起来枯燥直白，并且不是用人智慧的话语来讲，不是讲人喜欢的话，有的时候有的道就是听起来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动听，但是如果他真的是讲神的道，我们就需要认真去听，我们要认真听到，我们要明白，因为认真听到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去更好的去明白神的道。认真的听到明白神的道对于激发我们的思想，激发我们的情感或责任是有用的，而且很多时候是很有必要的。我们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也包括不要轻视牧者的讲道。第三，我们要听从神的道。第一个，我们要常常读神的道，读神的话，就是圣经。第二个，我们要竭力追求明白神的道，明白神的话。第三，我们要听从神的道。我们听了明白了还没有结束，我们一定要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活出神的道来，这是尊重神的话最重要的一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1章他举了一个例子，他对以色列说，他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对那个大儿子说，他说我儿，今天你到葡萄园里面去做工。那个大儿子说好，我去。他说不，大儿子说我不去，后来他就懊悔了，他就去了。然后他对那个小儿子他对小儿子说，小儿子你去葡萄园里做工，小儿子说好，我去，但是他结果不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听从父命令呢？他们说是大儿子。所以听了还要去行，你如果听了你明白了但是却不去行，没有用嘛，对吧？所以如果尊重神的道，你要喜欢神的话，你要明白神的话，并且你还要听从神的话。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是渴慕神话语的基督徒，是一个竭力追求明白神的道的基督徒，是一个努力遵行神的道的基督徒。保罗劝勉我们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他是从反面来劝勉我们，是希望我们基督徒要重视神的话。 从许多方面都要重视，从听、从明白到行，我们都要重视。这是一个成熟基督徒的标志。一个总是长不大的基督徒，究其原因，多半出在不重视神的话语这个问题上面。所以我们要思想，我们有没有藐视先知的讲论，我们有没有重视神的话。第三点，我们要做一个分辨善恶的基督徒。作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另外一个标志就是要有很好的分辨的能力，要有一个很好的分辨善恶的能力，并且要持守善的，远离恶的。保罗说，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警戒不住。凡事查验的英文翻译是 test everything， 这不是说我们要怀疑所有的事情，而是要我们有很好的属灵的分辨能力。我们要分辨真假，分辨对错，我们要分辨好坏。凡事查验，这是一个很有必要的谨慎。结果上面所讲的，我们要查验人所说的感动是来自于圣灵的感动，还是来自他自己的感动，还是来自于邪灵的工作。我们不能相信每一个灵，而必须要有正确的分辨能力。有些教会或者是信徒，他声称来自有圣灵的能力，他能够医病，他能够赶鬼，他能够行神迹，他能够讲方言，这些我们都需要特别谨慎的去对待。我们要分辨是否真的是他的这些能力是来自于圣灵，还是来自于欺骗迷惑，还是来自于邪灵的工作。这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当有的谨慎。使徒约翰也提醒我们，他在约翰一书四章一到三节说，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 成了肉身来的，那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就认出那是从神的灵来的。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所以我们当人声称他说有圣灵的感动的时候，我们不要啊，你听说圣灵这个词，我们马上就服他了。我们需要有分辨，我们需要有一个分辨能力。另外我刚才讲到，我们要重视牧者的讲道，但是我们也要有分辨能力啊，不是说牧者的讲道啊，他讲的都是正确的，我们都要听从，错了。我们不能相信牧者所讲的都是正确的，我们要通过圣经和圣灵来检验他们所讲的是否符合圣经的真理。我们必须自己仔细去查考经文，我们要来到神面前祷告，寻求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我们并且要与弟兄姐妹一起来讨论，来分享，通过这些让帮助我们来查验牧者的讲道。经过查验之后，如果牧者所讲的道是符合圣经真理的，我们就要顺服牧者所讲的道。如果有偏差，甚至是违背圣经真理，我们就要勇敢地指出来，不要怕得罪人。我相信许牧师后，我们非常愿意，如果我们讲的有任何错误的地方，我们非常欢迎弟兄姐妹跟我们指出来。真的，你不要有任何的担心。如果我们不听的话，真的是你可以把我们赶走，真的那个不称职这样的牧者。现在我们知道，在网络上面的讲道信息是非常的多的，特别是自从疫情以来，弟兄姐妹习惯在网上听到啊，你知道打开 YouTube 啊，真的是非常的多。但是你知道在网络上的这些讲道信息真的是真真假假啊，就是有错误的信息也是非常多的。他们有的传，现在你知道在网上那些网红牧师，他们为什么称为网红牧师，他们讲道基本上都有一个特点，都是讲的祝福的话，讲的是成功的话，因为这样的话人听了心里舒服嘛，所以人爱听嘛。那个老师天天责备你，像唐崇仁经常骂人有罪，你会经常去 听他骂你吗？你如果真的是喜欢听他骂你的话，真的是你有福了。但是那些网红牧师讲的都是成功的祝福的信息，不讲罪。 所以他们就吸他们的道吸引人嘛。上次在相约弟兄家聚会，那个生命小组和长信小组聚会，他在放一首歌，然后那歌里面加了一个广告。我一听那个广告是什么，是一个牧者在讲道。因为我经常在 YouTube 上然后听这些诗歌啊，就那个讲道的人就跑出来，那个人讲道，哇，就是长得又很帅，说话又非常有感染力啊。然后我查了一下，那个人原来叫什么，原来他叫平约瑟。他经常在 YouTube 上面打广告，打广告的信息就是他讲道的内容啊。他的呢讲话很有煽动力，真的是很有煽动力。这个你的时候你在放诗歌，哇，他那个广告就插进来，其实你就开始你不觉得，哇，这个牧师长得又帅，哇，讲到又很有感染力，你就开始就听他的。后来查了一下，这个平约瑟是何许人也。他是新加坡一家大型教会的牧师，上万人。他喜欢讲的就是恩典的福音。他不断强调自己是一个高举耶稣的人，宣称他的使命就是向人指出耶稣已经做成所有的恩典大功。他说耶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救赎大功，我们就要去领受耶稣所成就的功。我们不需要再努力，我们不必去遵守律法，我们也不需要认罪，我们只要去领受耶稣给我们的恩典就好了。这样的信息喜欢听吗？真的很多人喜欢听的。这个好像也听起来好像也很符合圣经真理，但是他其实讲的是成功的福音，因为他讲的只有祝福的福音，他讲的是变质的廉价的恩典的福音，那种不真正赋予人做门徒的福音。他是有选择性的，有欺骗性的去解释圣经，他的论证正确的使用了恩典和耶稣这样的词汇，但他的解释却是完全错误的，让信徒落入危险当中。所以我们要反思，要查验，我们不只是要查验那个感动是否来自于圣灵，我们也要查验那个他的讲论是不是符合圣经真理。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当有的谨慎是我们需要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分辨。成熟的基督徒当拥有并且应该拥有谨慎的判断能力，来判别善与恶、真与假。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信徒说，他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洗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希伯来书第五章这段经文就是在劝勉我们要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要做一个能够分辨好歹的基督徒，要做一个能够分辨善恶的基督徒，要做一个分辨对与错的基督徒。如一个不能够分辨善恶，不能够分辨真理，不能够分辨对错，他还只是处于一个吃奶的阶段。当我们凡事查验之后，那就保罗另外要说什么，但要凡事查验，后面他讲什么，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警戒不住。当我们确信，我们查验之后，我们确信那件事情是正确的，是真实的，是美好的，我们就必须紧紧地抓住它，不要放手。无论我们为此会遇到什么样的反对或者是逼迫，我们也要坚持，要持守，善美的要持守，不要放松。但是这个是要经历过查验之后，你查验之后认为那个是真实的、美好的、正确的，我们就要紧紧去抓住它，哪怕遇到反对，哪怕遇到逼迫，我们都要持守，紧紧抓住它。同时我们经过分辨之后，我们发现有些东西是邪恶的，我们就要远离这些邪恶的东西，要远离一切邪恶的东西。他说各样的恶事要警戒不住， 如果看英文的话，它是说 every form， 就是每种恶、每种形式的恶，我们都要远离。邪恶常常会以各种那形式表现出来，有些是显明的，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比如说他杀人放火，哇，我们一眼就看得出来。但是你知道，有些邪恶是隐藏的，是伪装的，是经过包装的，我们不容易察觉出来。所以我们要去 要有谨慎的分辨能力。当我们分辨出是邪恶的，是犯罪的，我们就要远离一切形式的恶，要远离罪，远离那些看起来看起来是好，但是其实是罪，会导致犯罪的那些事物。凡是不回避犯罪的表现，不回避犯罪的场合，不回避犯罪的诱惑和途径的人，不会长久的避免犯罪的事情发生。这是对我们每个基督徒的提醒。作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是应当持守善美的事物，远离邪恶犯罪的事物。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书信当中，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节说，他说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就是嫉妒、纷争、毁谤、贪婪等等，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些都是善美的，我们要去紧紧的去持守。那些纷争、嫉妒、毁谤，这些是恶的事情，我们要远离它。所以盼望通过这节经文来我们提醒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警戒不住。不只是不住哈，我们还要远离这些，只有远离了，你才不会去住它。如果你说啊，我不住，我出淤泥而不染，我就在那个染缸里面，我就是要出淤泥而不染，你真的是对自己太自信了。你真的能够做到长久的出淤泥而不染吗？真的是很难的。最后使徒保罗他为信徒祷告说，他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我们在跟随耶稣基督这条路上面，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我们要顺从圣灵的感动，我们要重视先知的讲论，我们要凡事查验，善美的持守，要远离各样的恶事，这是作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当竭力所追求的。我们同时我们也要知道，爱我们的神会在高天之上会帮助我们，他会看顾保守我们的身心灵，赐能力给我们走成圣之路，他愿意我们成为完全，因为他是完全的神。如此当主耶稣基督从天再次降临来迎接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站立在他面前，得他的称赞，他要将荣耀尊贵的冠冕赐给我们。因此我们想到将来的这些盼望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更加的爱我们的主。如何更加爱我们的主？我们要竭力追求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因为只有成熟的基督徒才能够蒙主的喜悦，对吧？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主，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今天再次来思想使徒保罗所写下的这短短的几句话，让我们来思想我们作为基督徒在跟随耶稣基督这条路上面，让我们怎样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能够以致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站立在他面前，能够站立得住，蒙他的喜悦。这是使徒保罗对我们的劝勉，也盼望着孩子今天对所有的弟兄姐妹的一个劝勉，让我们一起来走这条成圣之路，走一条竭力追求成熟的道路，追求完全。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还不完全，我们还有很多软弱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有的时候消灭圣灵感动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有忽略你话语的时候， 我们有的时候常常有分辨不清楚的时候，主啊，求你能够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完全，帮助我们成熟。谢谢主与我们同在，看顾保守我们，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